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已经踏进了五月第一个礼拜三的时间，也是五月七号星期三。我呢在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跟我一起主持的。你好，杨老师。
啊，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听众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呢。
是的，我们刚刚过去的礼拜三呢没有跟杨老师碰面，因为我们刚好就播放了我们有三个连续的这个特辑，叫做情绪保健。因为我们相信呢，我们身体呢是灵魂体都会互相影响的。
对，
我们关顾大家的灵性上的这个成长，可是我们的情绪呢都需要好好保养。所以我们刚好呢就请来了李老师另外一位的嘉宾来跟我们做这个节目，相信大家都有所得着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回到了这个
正常的
圣经
的互动。
是的，跟听众的互动。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天哈也有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哦，就是母亲节了。那我知道杨老师非常孝顺呢，经常跟你的双亲可以的去跟他们也走走，有机会的时候，对吗？
对，因为难得我们可以在一起，因为平常很少住在一起嘛，那有机会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光啊，一起度过。
对，如果大家呢这个礼拜呢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陪伴你的母亲的时候呢，就希望大家好好规划一下，或者呢你可以听过我们今天节目以后你突然有感动，你就先发个可能一个讯息或者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你的妈妈，其实她也会觉得非常温暖的。那我们呢在今天继续的来收听呢我们听众朋友呢跟我们谈到一些的信仰疑难。现在电话旁边有刘姊妹在。喂，你好刘姊妹。
你好刘姊妹。
哎，你好，杨天成老师。
哎，还有嘉妍老师。
老师你好。嘉妍老师你好。
是，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想要询问的是关于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我是网上是摆摊卖水果嘛。经常就是偶尔会有一些客户他来买去说要去祭拜偶像。或者是到我庙里去，对。
你是在网上，不是一个实体的。
是实体摆摊。
是实体的摆摊。
有些人他会告诉你他目的是什么，会告诉你吗？
对，就是他告诉我，他说他要去拜。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不是容易直接回答的。我不能说是或者不是，因为这个牵扯到很多的一个关系，比如说的责任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你不知道，当然就不牵扯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不会告诉你他做什么嘛，那你就买给他了。但如果他告诉给你说他要做什么的时候呢，这也牵扯到我们个人的一个信仰或者是道德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是个人的一个决定啊，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选择你买我的水果吗？我可以，我就卖给你咯。对，不管你做什么，我只是卖给你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这个拿来去拜偶像的，那我在信仰上有冲突，那我就可以不卖你。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个人的选择了。那么也牵扯到对别人的影响。那比如说别人知道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呢？那如果比如说基督徒知道了我去给那些拜偶像的人卖这个水果给他， 那会不会对我产生一些的看法呢？这个也牵扯到一些的问题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考虑，几个方面你可以去考虑的。这个我不能直接给你，是可或者不可。就好像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人去买那个拜过偶像的那个食物，那些肉，或者是那些水果。那么有的人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拜偶像的嘛。那有的人是可以的，凡事都是上帝给的嘛。那我为什么我不可以吃呢？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那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在这个当中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我给你的一般的去考虑的几个方面。所以呢几个方面我给你念几个经文吧。一个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就是说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是个人的选择的问题。然后一段经文是在第十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经文就告诉说，我都可以做的，但是是不是给别人带来益处的？然后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十章的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后面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让人得益处，让人得救恩。那这个几个主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去可以考虑的。至于你怎么去衡量这个可不可以卖这个水果给他呢？这是个人的一个判断。有的人认为我可以吗？你买我的水果，那我就卖给你，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公平的把这个水果卖给你，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但是有的人认为我是基督徒，那么你因为你去拜偶像，我是不认同的，所以我不会卖给你，表达我的信仰。这个是个人的原则。那我就再多讲一点。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跟他建立关系。如果你一次跟他拒绝的话，可能他就跟你没有生意的往来了。我觉得呢，你可以跟他慢慢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去了解他，认识到他的生活，认识到他的信仰，然后呢你也表达你自己的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信仰是什么，你可以告诉给他，同时也让他知道那个你所祭拜的那个偶像都是虚假的。这个不要直接讲，就是慢慢的建立关系以后，他信任你以后再去讲，然后慢慢的把真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救恩讲给他听。这个就是你跟他慢慢的建立一个这个情感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然后让他也认识到那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怎么去看，你可以一次拒绝，也可以一次我卖给他，你想买我卖给你就拜拜了。但是我觉得有更多的机会去让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信仰。你不是第一次拒绝他，也不是第一次我认同你的信仰，而是说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有什么不同，让也慢慢的去让他认识。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看怎么看你自己的理解了。你也不就好像很多人去这个回到家乡里面，很多人扫墓， 那么扫墓，很多人说你去拜这个祖先呢，我就拒绝，我不参与的。那有的人这样选择，那有的人去就是没办法，家人让我做，我也这样去做了。那你作为基督徒怎么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个立场，表达你的信仰，同时也跟他的信仰有个区分，我不参与你，但是同时也能够表达我那个内心的一种对他的关爱或者一种爱，那也能够表达出来，这个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去表达出来的。
嗯，
你明白吗？
嗯，
对啊，所以这是你个人的一个考量了。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更好的去按照我的心意去对人讲说，我觉得我有一些方面可能，就是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当然，我有时候也表达出来，就是表达我自己的信仰，或者有一些的希望别人得到造就。所以这方面我可能也希望，杨天成老师为我代祷，求着赐我智慧和口才，或者就按照主的心意去说造就别人的话，使别人得到主的这个救恩。因为时常有人来嘛，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是我在想，可能是有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是有冲突，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不希望他买自己去拜那些虚假的。但是当时我有时候会有一次两次我会拒绝，直接拒绝。后来我就是想这样也不行，一次拒绝也可能会对我们信仰的误解，对主的救恩那个误解。后来就是他也不止一次来，他就硬要买，然后我就把简单的告诉他，我说解释，就是也解释过，就是说人那些偶像是神的灵不住在他里面，那是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就是这一些都是天父所创，就是神所创造，这些就只要我们买着吃就可以，你买着吃自己吃就可以。我当时是这样给他解释的。
嗯，
我就想更好的去表达，就是把主的救恩，就是能有机会去跟他们讲。
我觉得呢，这个是要有个过程的，不是说我们一次两次就可以去跟他很清楚的讲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拜偶像的人，那他
对
你的信仰他不明白，那他只认同他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功利主义，一定要我卖给你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所以我觉得首先跟他交朋友，就是聊家常，聊什么，哎，就是我们让作为一个普通朋友，慢慢这个关系建立好的时候，他能接纳你的时候，慢慢你才能够把这个信仰讲给他。否则的话呢，他隔了一道墙，这道墙就是他没有办法逾越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首先把中间那个隔阂那个墙拿掉，然后跟他建立这种关系了，他信任你了，你再慢慢的讲给他。对啊，所以不用着急。如果你想有这个负担的话，你就慢慢的去跟他，因为他也信任你了嘛，他常常到你那里买，那你就慢慢的跟他建立一种关系。对啊，
就是有一位客户，他不止在我手上拿过一次，好像有两次以上。他自己说，他就是我信我的，你信你的，不要说那么多。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不要一下子跟他讲，因为你表达你的立场以后呢，在你们俩的面前立了个墙，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说我不要去拜偶像，那么他就说为什么不可以拜偶像呢？对不对？那你拜你的，我拜我，对啊，所以我就说你要想真正做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事工的时候，你首先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心，就不要着急，然后忍耐，先跟他慢慢建立关系，建立朋友的关系，然后有机会再先不要讲福音的内容，先慢慢的讲这种关系，然后当他有一天他自己愿意去了解的时候，你才把这个福音讲给他。 因为你现在一下子讲给他的时候，那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俩没什么关系，你卖水果给我就可以了嘛，对，等于一下就拒绝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想做的话，就是忍耐等候，跟他建立关系，求神来动工。对呀、
是，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通过微信，你们常常有一些的互动啊，你比如说你我现在卖有什么特别的水果啊，你介绍给他呀、啊有什么好的东西介绍给他，慢慢你就是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互动了，然后他真正的想去寻求的时候，他主动会问你的。对啊，你不要着急。
可能是，
对啊，
对，可能有一些方面需要这个忍耐等候，然后等待简单那个时里求神动工的时候就可以讲。
对啊，所以你就是为他祷告喽，为他祷告了。
我只能是对，因为时常会有，一等到7:30的时候，就这边就更多了。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要是卖的话，我是不是会就不合主的心意？但是后来我又在想，就是所以之前心里就有一个挣扎，就是说我明明那个人他不说，我就不知道，他既然这样说，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就不卖，就是完全就是要按照主的旨意进行。所以我之前就有纠结，就怕就是不合主的心意。但是我后来又在想，哎，我是不是透过这个交跟人家互动交流的当中，有可以有机会对那个客户讲我的信仰，或者关于他所拜的，就给他解释了。我又在这样想。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是先是跟他建立关系。你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见面的时候，耶稣去寻找那些罪人，主动的接触那些罪人，他没有拒绝，反而主动去寻找。他知道那个妇人就在那个时候要去到井边，所以他故意的要遇到有相遇的机会，然后他慢慢从生活的当中彼此的有这个可以去交往的当中能够建立这种关系，然后让那个妇人去相信他，他慢慢的引导他，然后就把自己本身的身份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就是怎么样跟他建立这种关系，一步一步的让他也信任我，然后我慢慢的把信仰讲给他。
是，
对啊，从一个水打水，然后引到那个丈夫，从丈夫引到那个敬拜。我们敬拜不是在那个地方，也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一下就把他带到了那个永恒的地方。所以这就是耶稣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我觉得你如果真是有负担的话，你就慢慢的跟他建立一种关系，然后为他祷告，求神为你开路。如果是神给你开路的话，让他自己都可以寻找你的，自己可以打开口来询问这个信仰的问题的。对啊，这个就是神动工嘛。
对，神动工的时候就那个好像传讲起来，就人家不会那么去误解。
对啊，
对，这通常我觉得很多人不明白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误解，极大的误解。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做生意啊，或者是跟人打交道也好呢，很容易就是 yes， 就是或者不是。其实信仰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如果你说拒绝很容易，拒绝以后你不要来了。但如果你是说我卖给你也是一次性的，我卖给你的话，你给我钱，然后我给你水果，也是拜拜。但如果你有进一步的是说，我把我的信仰一步一步的把它表达出来，跟你建立这种关系以后，把信仰带给你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通过天天老师给我解释，就是比如说和那撒玛利亚人的对话，你这样跟我解释，我就明白了很多。
对呀、啊，
求主吧。从前可能看这样的经文，我只知道是主去关心这一类的，一类的人，就是没有想到主正是在想把救恩带给他，就是通过一个关系，通过他的家长、他的生活、他的里面的需要，才跟他有一个互动，才能引导这个撒玛利亚人能够得到主的救恩。
对，你发现整本圣经啊，耶稣在旧约的时代，耶稣也是主动寻找人的，包括寻找亚伯拉罕、寻找摩西。你看他主动的，他不是在那等候或者是拒绝人的，主动的去寻求人，跟建立一种关系，然后把信仰带给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去学习的。
好，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解答了你的疑问，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鼓励你啊。对，我们就纪念你的做生意的时候也可以有智慧哈，能够来荣耀主。
好，
谢谢姊妹。
好，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有很多家庭正在面临绝望无助的处境。今天在某些社区里出生的孩子有60%的人呢，是在生命中的头18年里面呢，最少有一段时期呢是没有父亲的陪伴的。也就是说，留在家中的男人有不少也是自我中心，对家人漠不关心，形同陌路人。所以呢，很多男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在成长的岁月里，他们没有经历过父亲的管教，也没有体会过与父亲美好的相处时刻，更没有尝过父爱的滋味。他们缺乏效法的榜样，没有人告诉他们真正的男人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待人接物，如何与异性相处。坦白说，我们这些生活在社区里的基督徒也应该受到责备。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却保持缄默。我们没有主动地伸出手去帮助人们明白神对男人和女人独具匠心的设计，去帮助他们明白婚姻的真谛，就是呢，要互相配合，彼此成全。我们从来没有计算过女权主义的代价。在这场大潮流中，女性原先的角色被完全否定了，女性的角色重新被定义，而男性呢，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我们不应该继续忽视这些问题。我建议身为男人的你呢，可以做3件事情。第一，祷告。作为父亲，你应该为自己祷告，祈求神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做个谦卑的带领者，以自我牺牲的爱去爱家人。第二，祈求神赐你智慧，使你能以身作则，成为真诚务实的榜样。第三，教导儿女对性别角色有正确的理解。这不仅是性教育，我们需要教导孩子明白男人和女人各有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教导他们如何正确对待异性，跟异性融洽的相处。跟孩子们谈一谈做一个男人意味什么，帮助孩子成为重视家庭责任的人，能够有诚信忍耐，以爱服务家人， 也帮助女儿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以及她对男性应该抱有正确和恰当的期望。在孩子成长的路上，需要有人去教导和扶持，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男人。让我们也成为他们可以效法的榜样。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我们都亏缺了你的荣耀，也忘记了你创造我们的美好身份。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我们得到的伤害可能比爱更多，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活出称职的男性形象。天父啊，求你医治我们，叫我们以你的话来修复破碎的心与关系，以圣灵的能力帮助自己改变。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你哭，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痛？我给世界光的那天，心里想的是点亮你空虚黑暗的心田。
孩子，我不忍心听见你说世上没有容你的空间，我给世界爱的那天，我想的是你海阔天空的胸襟。笑一笑，让你的笑让我听到，嘴上的煎熬是因为你放不掉你那手，那手让你心碎的酒调。别人的世界和你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梁姊妹。
梁姊妹你好。
喂，你好，杨老师、黄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的问题吗？
我就是有个因为我们就是教会当中，有弟兄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他们在那个手机平台上学习的，学习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他们学习不是按照圣经，一章一章的学习的，他们是按那个圣经上面，就是先把那些什么生命树啊，还有什么淫乱的酒啊，什么陈酒啊、新酒啊，还有就像小学生学英文一样的，把那些里面的单独的那个词语啊拎出来，先让他们学习。然后还有，就是他那天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说到就是那个启示录上面，启示录上面说到就是得胜者嘛，得胜者，然后他问我，他说你说这个得胜者是谁呀？我说，他说得胜者把那个他说得胜者，他说耶稣是就是初临的时候是耶稣来，然后再临的时候就不是耶稣了。他说再临的时候就是是那个启示录上他说是有一个小男孩把那个书卷吃下去了，是那个小男孩是得胜者。我说得胜者除了耶稣基督还有谁呀？他说是那个小男孩。所以我觉得听了我觉得有点问题，所以我就打电话，那天打电话向你们后台咨询的。像他这个情况是属于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了。
那你讲到的的确是从圣经来讲是有一点问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只是凭这一句呢就很难断定。那我不知道你对他们有更多的接触吗？
我没有接触，因为他这个东西他是秘密的，他的那个笔记啊什么做的作业啊，他每天都要做作业，而且每天都要学习他们那个教导的他们那些灌输的那些知识。但是就是说他说就是他们学习的不让别人知道。
哪有学习不让别人知道的？
这个呢，你知道他们是接触怎么样接触这些群体的？是在微信吗？微信吗？
哎，对，微信那个网络上面，他是有那个弟兄呢，就是名字好像是什么，然后他从这个名字上面搜索了，然后特意加的他一个姊妹，他说然后把他拉入到那个平台上面学习。现在那个弟兄是怎么情况呢？他觉得他从加入到他们那个学习以来，他就是把那些什么辅导资料什么在之前就是在我们实体教会当中聚会的买的那些注释圣经注释的那些辅导资料啊什么的都封存起来了，都不看了，只看他们那个学习的那个。因为他接触这个群体有半年多了，他半年都没去聚会了，没去教会聚会了。他在家里面专门就是学习他们这个，而且他像我们教会当中举办的培灵会啊什么的他都不参加，他说都有人的意思在里面，不是完全从圣经来的。然后他也说那个唐崇荣牧师还有那个刘子雄牧师嘛，他说他们讲的道都有人的意思在里面，都不属灵，所以我觉得有点问题。他这个信仰，
那他的东西怎么来的呢？都是从圣经里来
的。他的东西是，
但是圣经里面他讲的反而是不是从圣经里来的，是人来的嘛？因为你讲的那个得胜者，那个很明显的就是不是从圣经真理本身出来的嘛。
他好像有一处圣经，我再跟老师们分享一下。好像昨天我们有个姊妹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分享的就是那个马太福音二十 做了我可能忘记，我看一下圣经啊，好像是马太福音上面说的那个牛和那个我那出圣经说了我忘记了，好像说到什么牛和他说一个是代表魔鬼，一个是代表耶稣，我感觉是马太，我看一下圣经啊，马太福音22章还是我忘记是哪节经文了，他说的牛和什么比喻，就是说耶稣在那个比喻当中所说的，就是说到喜宴的比喻，我不记得那处圣经是哪一节经文了，
你再讲一遍是什么
喜就是好像是那个标题是耶稣喜宴的比喻嘛，
喜悦呀、啊，
喜宴，
宴
吗？
喜宴，
婚宴的比喻，对不对？马太福音22章婚宴的比喻，对不对？
马太福音，对，马太福音22章。
对对，就第一节开始讲到这个14节嘛，就是婚宴嘛，天国好比一个君王为自己儿子预备婚宴。
对，他说到就是牛和肥犊，我就把那个第四节的经文。他说牛和肥犊已经宰了嘛，他说牛代表牧人，肥畜代表撒旦，我觉得他这个有点断章取义，
对
呀，从这点来说，
我们看这个圣经从来没有看说那个午餐里面的牛和肥畜，我们
肥畜对
一个他说牛是代表耶稣
牧人，他说
那肥畜是代表撒旦，这个怎么解呢？
其实这个你看这个任何一个比喻，
是
不是看的他那个细节，而是看的他比喻本身
精义，
他讲的是什么，
是
他的主题是什么，
对不对？所以他有点断章取义。我那天看了他一下，就大概的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笔记，他不是按照圣经，他说他也有记载哪出自哪一处圣经，但是我说你这个学习的有点问题，因为他在这个词语在那段圣经上的意思和单独拎出来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22章一开始这个比喻呢，就是讲到说一个国王为自己儿子摆设这个宴席，那就招这些人来参与，就是很多人拒绝，很多人没有真正的去进到那个宴席里面去，那么而且很多进到里面去的没有去穿礼服，那么表示什么呢？你对那个主的呼召你怎么样去反应，很多人他拒绝主的呼召，有些人他听了但是呢没有认真的去付上代价，付上应该有的本分，所以最后一节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结，就是说主对每一个都有呼召，只不过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用什么样的一个心去回应主的呼召，所以他的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讲到说那个细节，那个婚宴已经准备好了，表示说上帝有很多的预备，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要不要？那所以他让很多的人站在外面去呼召那些人进到里面去，那只不过有些人很多人拒绝，有些人他们没有认真的去预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我们读圣经不能说追那些细节而是要看到比喻本身讲的是什么。所以
要讲，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领受那个教义，对不对？要领受那个教训。
对。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弟兄，他讲说，我们没有去按照圣经去解释是人的意思，但是你看到他本身，实际上就是用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这个明显就是有问题的。那关键是。关键是你要了解这个弟兄他所信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异端， 那有可能是比如说像东方闪电呢、啊、也可能是像韩国的一些的这些的异端呢、啊、都有可能，但是你要更具体的了解他的信仰是什么。因为很明显的讲到说那个再来的，
他不让人知道这一点其实就很有问题，
奇怪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正统的基督教的教导很多，我们就不会这样说，只有我们才可以学，其他人不能学，没有的。我们都是很好像耶稣的福音就是他是无价的，大家都可以分享嘛，对不对？如果那个是正统的福音的话，它里面讲的我们就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而且不会那么神秘。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就可能姊妹你也真的是要给那个，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他们本身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啊？
他之前跟我，他不是在一个跟我不是在一个教会，但是是我们地方上的教会。因为我听到别人说了呢，我去就是去他家探访的，然后我特意就是把他那些笔记拿开来看看，我觉得不对，然后我还跟他说了，我说弟兄啊，你要祷告哦，求圣灵帮助你，如果圣灵感动你让你回头，你要赶紧回头。目前他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马上要去他那个教会，去他那个网上那个学习的那个教会去，我怕他去了以后陷入到里面，一直
对
轻易就是不能够回头了，如果去到他们组织当中。
对对对
对啊，所以一定要小心，你要提醒他要小心。最关键是你要认识他所信的那个信仰的中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面那个真正的得胜的就是那个被宰杀的羔羊，他是为我们牺牲，然后为我们复活，然后他现在是真正的作王，将来我们跟这个被宰杀的羔羊就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的。他也是那个要娶我们一起在永恒国度里面的，他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新郎，等候那个新娘。所以我们的很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如果他不清楚的话，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要在这方面要问他，你可以了解一个是他信仰的中心是什么，你信的是什么，第二耶稣基督让他来解释一下到底是耶稣基督是谁。如果他解释不清楚或者是扭曲了的话，那有问题的。通常这些异端都是把耶稣基督把它扭曲了，信仰的中心把它扭曲了。
老师你再说一遍我能记一下。
哎，一个就是信仰他到底信什么，你让他解释，哎，你信的是什么。那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整本的圣经里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嘛，对吧？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救恩，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第二就是让他来解释一下耶稣基督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所信仰的这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把它扭曲的话，那个就是跟圣经是相违背的。
反正我第一次去到他家，我看了他那些笔记，我就觉得他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多地方相违背的，所以我特意打电话来咨询的。
对呀，肯定是有问题，但是你要了解他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让我们做盐做光嘛，那个灯是摆在那个灯台那个桌面嘛，你不会摆在那个斗底下，不会放在床底下，是照亮这个整个的屋子，也就是形容我们基督徒是来做见证的。所以如果他说我的信仰我所领受的不可以让你知道的话，那肯定有问题的。哪有我们的信仰让很多人不知道的呢？对吧？
而且他那个组织他那个组织他也不跟你说，他说我要保护我们教会的那个组织，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不对。
所以姊妹这一点我觉得 也要看，比如我不知道你跟这位肢体的关系熟不熟啊，就是说因为你劝导他的时候，如果他跟你是比较熟，那个关系比较好的，他可能也会愿意就是好，那你的劝导他会去接纳或者是去考量。如果说他跟你其实也不太熟，你跟他说这些，有可能他会有一些反弹也说不定，就是说给你一些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不过你可以做的就是你要尽量的去劝导，因为现在就你打电话来也是很好，就是说我们彼此这样联系沟通讨论，我们也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可以的话再跟他说请他要好好考量，千万不要再就是接触了。如果他最后还是不听呢，那你就好，那你已经尽了你的那个可以做的事情，你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是他自个的选择嘛。
对啊，
对呗。
因为有些异端呢，他就是专门是把拉你基督徒，然后甚至把你人禁锢起来，那这个都是有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的。
对，
对啊，因为很多的异端呢，很多的这种邪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对我们的基督徒的影响很大的。
你自个儿也要好好守住喽，你自个儿也要守住自己的信仰喽，对。
而且他那个信仰，他那个信仰呢，他就是说他们在平台上面是一对一的辅导，
对，
所以非常，他半年的接触已经，那个观念啊，已经在他们里面已经有点摄入了。
其实他用这种方法来去影响，说，哎呀，你们这些都是错误的，然后我这是对的。然后你把所有的你过去的书都收起来，只是用我的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洗脑。然后把你整个的以前的东西推翻，然后你接受我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分辨到底你的是不是正确的时候呢，你就被他拉走了，因为你觉得哎有道理哦，因为他一点点的让你接受他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一点点的被他完全的控制了。所以这个你要提醒他，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而不是靠人对你讲的。很多的人是听人讲的，结果这个异端是怎么来的？异端就是他自己扭曲了圣经，然后加上他自己的东西成为一些道理，然后教导给别人，那就是异端咯。那如果这些人影响到你，你又没有很好的分辨，你接受的时候，你就是被这个异端把他拉走了嘛。所以你这方面你要提醒他，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而不是别人对你的影响。
好，姊妹啊，因为我们还有电话在后面，那我们就先跟你讨论到这，那就你现在很清楚知道了这个也是问题的时候，希望你找机会跟他再一次的劝导，最后他要怎么样去选择，那就交给主了，好不好？
好的，
是是是，
谢谢黄老师跟杨老师啊，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啊。
好嘞，
对，
好
的，
好，谢
谢你的电话。
恳求主赐我力量。 慈爱的天父，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神眷顾他那些在灾难病痛当中的儿女，并且给予他们及时的帮助。这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在将来浩劫临头的时候，可以完完全全地倚靠神。主耶稣期望他的儿女现在就能开始信靠他的话。在诗篇63篇第7节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们要一再祷告说，我有一位施救者，就是我的神，我的主，因此在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不但能躲在他翅膀的荫下，更要喜乐歌颂他的恩典。只要你一向神表达你的信心，心里就必得着安慰。
爱您，
不要让这份恩情藏在心里，就在这个季节大声地向妈妈说，
妈妈我们爱你，
妈妈我爱你，歌声送给你，让我拥抱着你，永远不分离，妈妈我爱你，祝福送
空中辅导，祝福天下母亲，主恩满满，喜乐常伴，
母亲节快乐，
愿你永远快乐，永远都美丽。
一个非常温暖窝心的一个广告，母亲节快乐。我们也在这个时间了，我们也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很多这些姊妹们她们都是妈妈，而且除了要去照顾孩子呀，我们非常欣赏她们呢，也是很有这个追求信仰的心的，杨老师，对吗？
对，我觉得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因为无论是在家里面彼此的关系上，还是在灵性上，很多这个做母亲的都是在家里面付出很多的。
嗯，对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呢，作为母亲的听众们哈，如果现在有听的时候呢，也请你们要好好的守护住你们自己的信仰，这样才可以去影响你的下一代。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